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永听的 F1。这集是意大利站 Monza 的赛前简报。我一样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Monza 的历史，还有赛道的基本资料，以及过去一些数据哦。那首先呢，这个地点呢是位于 Monza， 那它是距离米兰呢大概40公里的一个地方哦。第一次在这边开始营运这个赛车场呢，是在1922年，在当时是全世界第三座专门为赛车来打造的一个赛道哦。所以在当时呢是基本上大部分的赛道可能都是用既有的街道或是修改一下一些旧的街道来进行比赛。那这在当时呢是特别设计专门要来为赛车来使用的一个比赛的场地。F1 在这边在第一年 Monza 就在 F1 的行事历上登场哦，当时应该只有七个赛道在这边在 F1 的第一年进行比赛。那 Monza 呢当年是当压轴，也就是最后一场的比赛哦。这也是为什么常常呢 Monza 这边都被当作是 F1 行事历上欧洲站的一个收尾哦。在Monza 来说呢，它也是像刚听起来就是它是最古老的 F1 赛道之一，那也是至今为止呢少数每一年都在 F1 赛程表上的赛道哦。这个赛道刚刚提到是特别为了赛车来做设计的，所以它可以变换成多种不同的赛道的组合哦，透过这个当时设计的一些弯道跟直线赛道的部分去多重的组合。目前在 F1 这边呢，一共有出现八种不同的 F1 赛道。在历史上，也就是在历史上有八个不同的 F1 赛道在这边使用过。那其中还包含了一个最长的 F1 比赛赛道是10公里的一个赛道，在 Monza 这边是属于它比较长的一个距离的比赛哦。那之后呢，有蛮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使用现在的这个赛道的模式哦，也就是属于一个超高速的赛道。这个赛道又被称作 The Temple of Speed， 因为它全程呢跑完一圈大概有 80% 的时间呢赛车手是踩全油门的一个状况哦。这也是缔造了 F1 以圈数来看是最快的圈数哦，最快在预赛中也是达成最快的圈数哦，然后也是最快平均时速的一场比赛，还有达成最高时速的一个比赛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 Monza 是有非常多人喜欢哦，因为它是真正纯粹为了赛车而设计的一个高速赛道。那在2023年呢，刚刚有提到结尾是由意大利来收尾，但其实开头呢应该原本也是由意大利站来开头这个欧洲站的循环赛的部分，但是因为当时的 Imola 因为淹水的关系没有举办哦，所以很遗憾这次没有办法意大利开头意大利收尾哦，但至少现在看起来呢，意大利 Monza 的气候应该不成一个问题哦。那在欧洲站收尾之后呢，我们就会回到亚洲区域来进行比赛。赛道基本资料的部分，全长 5.793 公里，会跑53圈，总共有11个弯哦，7个右弯，4个左弯，有两个 DRS 区域，一个是在起跑线的这个直线赛道上面，政策区在最后一个弯道第11弯的前面，接下来是在第7弯跟第8弯的中间，政策区是在第7弯的前面哦。那最快的圈数纪录保持人呢，还是 Rubens Barrichello， 他在2004年所创下的1分21秒046。不知道今年的红牛有没有机会在 DRS 的状况下来突破这个纪录哦。过去大概都会在1分24秒25秒左右，这个是比较奇特的一个现象，但这个纪录目前保持了快20年哦。也因为这是一个高速赛道的特性，大部分的车队跟车手呢应该都会倾向使用最低下压力的一个赛车的设定来取得最高的时速哦。低下压力就是高下压力越低车速会越快，所以在这场比赛呢，我们会看到蛮多车队使用低下压力的一个设定来以时速啦，就是换取最高的时速哦。因为在这个过弯的部分呢，这边的弯道没有很多，然后在弯道的特性上面来看呢，也大部分是属于高速弯哦。 这个部分呢，因为是高速赛道的关系，那如果是低下压力的状况呢，进入弯道其实是蛮吃轮胎的。那在 Pirelli 这边来选择的这次的轮胎呢，是用最软的一个 compound， 所以是用 C3 hard、C4 medium 跟 C5 soft。那他们有提到呢，对前轮的压力会是比较大的。那在如果针对左右两边的轮胎压力的测试部分呢，他们认为对左边，也就是左前轮跟左后轮，又会比右边的压力要来稍微大一点哦。那这个是 Pirelli 对轮胎的一个推定。那以这个赛道来说呢，要超车并没有那么容易哦，因为各车队基本上都会以最高时速来进最高。最高速的设定来进行比赛，所以目前呢，以过去几年的状况来看呢，大部分的超车都必须要靠仰赖 DRS 哦，才有办法来进行超车。那今年呢，红牛的 DRS 开启的状况下，又有很明显的优势，或许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红牛是不是有机会又在 DRS 的区域甩掉后面的车手、哦？不过这也是红牛必须要有人追到他们的区域，或是他必须要落后的一个状况啦。那以各车队的状况来说呢，在过往两三年的一个数据上面来看，有没有 DRS 开启或者没有开启的状况，其实对这场比赛的圈数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哦。如果你的前后车、都有开启 DRS 呢，其实排名会保持不变蛮长一段时间的。在这边超车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哦。那在过去呢，另外一个会影响到这个车手稳定度的是气候的这个风哦。风在这边有时候会瞬间一个阵风刮过来，那这个是车手比较难控制的，也是雷达无法测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车手也比较需要注意的。在维修站的部分呢，维修站平均损失的秒数呢，应该是在23到24秒左右、哦。那在去年最快的维修区的换轮胎的速度是2.1秒，是由红牛车队所创下的。在过往来看呢，大部分没有下雨或是没有意外的一个状况下呢，是可以用一挺的策略哦。那在过去呢，过去的3年呢、啊，每一年都有安全车的出来，所以在进站换胎的次数上面都是大概2挺以上哦。不过这个。是因为安全车的影响啦，主要并不是因为这个赛道本身的特性，所以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应该是一个一挺的策略哦。这次的轮胎又要回到 ATA Alternative Tire Allocation。这个之前有测试过，就是降低了、减少了软胎的套件数、哦，所以这个礼拜呢，从13套轮胎一样降成11套的轮胎哦。Hard tire 有3套 ，Medium tire 4套 ，Soft tire 也是4套，这是各车队各车手能够使用的轮胎套数。也就是如果你使用超过了或用完了，那就很抱歉哦，你就只能用用过的轮胎来进行比赛。那另外一个是在预赛的部分呢，又是限定轮胎限定哦 ，Q1 是硬胎 Hard tire。Q2 是 medium tire， Q3 是 soft tire，所以这个是这一次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针对预赛的部分，还有所有车手可以使用轮胎套数的部分呢，是有所改变的。那上一次的 ATA 呢，我倒是没有太反对啦，但是这次也是可以来看一下，是不是有机会把这个 ATA 给留下来哦。不过也因为上一次有制造出比较多不同的轮胎选择策略，希望在这场比赛也能看到不同的车队呢，来尝试各种不同轮胎策略的一个组合哦。好，那过去呢，有50%以上呢是由第一排起跑的车手赢下分站冠军哦。所以预赛在这边，因为超车不容易啦，所以在预赛的位置也是格外的重要。刚刚有提到，在过去3年，每一年都有一次全安全车的状况 ，full safety car。那去年好像还是在安全车底下结束比赛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安全车的几率是看起来过去3年是100%，但是如果拉长看过去70几年哦，这个比赛来看的话呢。应该72年了、哦、这个大概只有 10% 的几率呢是有安全车出来的。那气候的部分，这一次的气候不会像上一场比赛荷兰站那么疯狂哦，看起来是没有下雨的一个状况，但是天气预报还是会有零星的阵雨啊。那阵雨应该是会在自由练习一的时候，也就是礼拜五可能有机会下来。那另外一个可能会下的是在预赛之前哦，那是接近当地时间中午的时候会有比较高的降雨几率，但是在预赛的时间跟正赛的时间来看呢，应该都是晴时多云的一个气候。那气温大概就是在26到30度哦，这边这上下来，这个 range 里面，所以这温度看起来也是 OK 的，希望是一个晴天的一个比赛啦。 那这场比赛另外一个赛道的特性呢，是我们在过去几场比赛呢，甚至于在追溯往前呢，其实有蛮多年呢，我们看到同一个车队会利用两位车手呢互相帮忙哦，用这个气流来进帮前面的车子帮后面的车子打先锋哦，然后让后面的车子呢跑出最快的一个圈数。因为在这边呢，如果你可以连一带一哦，这个一带一的一个方式呢，后面那台车在降低风阻的状况之下，是可以快 0.7 秒左右的一个时间哦，在预赛来说帮助会相当的大，所以不要意外，如果在预赛有看到这个车队队友呢互相帮忙哦，你就会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基本战略，因为 0.7 秒呢其实是蛮大的一个优势的，所以这个也可以在预赛来看一看，今年会有哪几个车队尝试这个策略哦。如果没有看错数据，没有统计错的话呢，应该我们已经有看到这个赛道已经制造出了39个不同的分站冠军哦。那赢最多的呢是 Michael Schumacher 跟 Lewis Hamilton 各赢了5次，那他们也各站上颁奖台8次哦。那 Nelson Piquet 有4次啊，在这边的分站冠军，再来是 Alan Prost、Rubens Barrichello、Sebastian Vettel 在这边赢过3次 ，Alonso 有2次，龙哥有2次 ，Daniel Ricciardo 1次，跟 Max Verstappen 在去年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分站冠军。以车队来说呢，红军是在这边主场优势嘛，是他们最大的赢家哦，19次在这边拿过分站冠军19次 ，McLaren 在这边拿过11次的分站冠军，那 Mercedes 拿过7次 ，Williams 车队6次，那以及 Red Bull 3次哦。有趣的一些历史的事件哦，在 Michael Schumacher 在2006年是在这场比赛 Monza 来宣告他的退休哦，就是在第一次的退休了，因为之后又回来加入 Mercedes 哦。那另外一个呢是 Sir Frank Williams 跟 Claire 他的女儿 Claire Williams 哦，就是在2020的这一站意大利站是他们最后一场在 F1 的初赛，他们当时将车队的股权出售给这个Doral Capital， 然后Dorrington Capital， 然后现在是已经正式的退出经营团队哦，就是在2020年 Monza 发生的事情。1971年的 Monza 比赛呢，是应该还是目前 F1 史上最接近第一名跟第二名最接近的一次哦，他们是以 0.01 秒之差呢冲过了终点线，这个记录应该还没有被打破。那这去年的这场比赛也是 Nyck de Vries 在这边一战成名，也是因为这场比赛打响了他进入 F1， 拿到了他进入 F1 的门票哦。他在这场比赛初登场就拿到了第8名哦，有拿到积分，也因为这样子瞬间的就被红牛签到 AlphaTauri。虽然最后的结果不尽理想，但 Nyck de Vries 的确是去年在这场比赛一战成名。红军的主场在这边会使用特殊的涂装哦，赛车的涂装，那主要是纪念他们之前赢过的房车赛，那还是一样会用黄色来做一个主颜色的替代，不过今年的黄色没有去年的多，去年的整个引擎背盖呢大部分都是由黄色给照过去，那今年呢是用线条来表示哦。那车手的赛车服呢也是也添加了黄色的部分，所以是这礼拜红军的一个特殊的服装跟特殊的赛车涂装，应该就这一站会来做使用。另外一个是 Alfa Romeo， 他们也会使用特殊的赛车涂装哦。那他们就这一次的颜色就是使用意大利国旗的3个主色，绿色、白色跟红色哦。所以就是 Alfa Romeo， 有兴趣的可以去脸书社团这边看一下哦，就已经有贴了照片给大家看。最后来跟大家聊一下所谓的 Monza 的诅咒，在从2019年开始呢，这个诅咒到目前为止每2019到2022都是成真的，不知道今年这个诅咒会不会持续哦。那这个诅咒呢，就是前一年赢得分站冠军的车手这一年一定会退赛哦。那在2019年是肖勒克拿到分站冠军， 2020他就退赛了。那2020拿到分站冠军的 Pierre Gasly 是他生涯的首胜哦， F1 的首胜，但在2021年他就退赛了。那2021是由 Daniel Ricciardo 在 McLaren 拿下分站冠军， 2022年呢引擎好像动力出问题，所以2022是退赛的。那2022是由 Max Verstappen 拿下分站冠军哦，所以我不知道今年2023如果这个诅咒继续的话呢，或许 Max 的连胜就有可能被终止哦。那这个当然是有趣的一些小事件啦齁，这个不一定这个诅咒到底是不是真的也没有人知道，但的确看过去的历史来看呢，19年开始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在这场比赛呢，预赛的时间应该会是台湾时间的晚上10点来举行哦，礼拜六晚上的10点。那在正赛呢是礼拜天晚上的9点哦，这是意大利站的部分哦。这个是 这个意大利站 Monza 的赛前简报。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重大的新闻或消息呢，也会尽量的在第一时间呢，在脸书这边跟大家、社团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公告。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